美联储今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是继6月以来的第二次创纪录加息。在 GDP 数据即将公布之际，美联储的举动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我们现在来连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廖博士你好。
院长你好。
从今年6月开始啊，美联储已经连续两次加息75个基点了，这是近30年来从未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力度啊。那您担不担心美联储为了降通胀而下的这副药哈，有些下得太猛？
我们之所以看到美联储以近30年未见的力道在加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膨。我们看到6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高达 9.1%， 那联储局在今天稍早所公布7月的升息幅度是75个基准点，是符合市场预期。那目前联储局的这个基本利率从年初的 0% 一路升到现在差不多是 2.25%， 升幅当然是大，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通膨从去年不断的超过美联储的预期，那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不断的加入，像是这个乌俄战争啊，像中国清零政策的影响，还有持续这个供应链持续的打劫，这些都让这个通膨不断延烧。那也就是说这个啊，必须要面对这么严重的通膨，必须要特别重的力道。
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批评人士啊，比如说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这周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胀主要是由能源短缺还有供应链的阻塞引起的，加息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对于遏制通胀作用有限，反而会尤其的伤害这个中小企业和美国的劳工阶层。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想参议员这个Elizabeth Warren 他的批评可以说只对了一半。那通膨主要的根源就是过多的金钱追逐不够的这个物品，也就是供不应求的意思。那我们知道疫情之后，因为供应链断裂，再加上大家居家防疫，所以手上满满的钱就不断在网络上下单，就造成这个供给跟不上需求。那解决这个失衡的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先提升这个供给，另外是降低需求。那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美联储它现在做的就是用升高利息，让这个钱借贷的成本变高，然后来从这个需求面来降温。那这样当然就是这中间一定会让消费减缓，那经济也会慢慢放缓，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副作用。
那美联储加息除了影响美国本土的经济之外，还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哪些溢出效应呢？
是的，我想我们现在看都有很大的一个效应，就是美金不断的走高，那其他的这个其他国家汇率不断的这个走贬。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爬，钱总是往这个报酬率比较高的地方走。那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不断的这个在升息的过程中呢，就造成了利差。那这个利息当然是会造成借贷成本变高，但是相反的也是会造成这个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你的回报会变得更多，那也就是让把吸引这个资金从其他国家吸引回美国，那也就是对于这个其他国家来讲，就是当然除了他们贬值之外，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股市对他们的这些短期的投资来讲，可能都不是太好的消息。
今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啊，在下午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那根据这个讲话当中的内容，您觉得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步调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个主席鲍威尔他的谈话，他说接下来的升息步调完全取决于新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通膨、还有商业投资、消费力道等等的。他虽然没有排除在九月，接下来下一次的会议是九月，他没有排除九月的这个会议中同样大的升息幅度，但是我们听到他的弦外之音其实是说，看到美联储已经看到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奏效了，包括消费力道减少、商业投资趋缓，然后因为利息升高，所以这个购物的这个需求也开始降低。那我认为接下来的今年剩下三次的利率会议呢，应该是呈现一个递减的步调，也就是说九月有可能是两到三嘛，也就是50到75个基准点，那接下来十月跟十二月的可能是在1到2码，也就是25到50个基准点，那一直到年底可能是到达3.1到3.6这样子一个水准。
是，虽然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步调可能会放缓哈，这个步伐缩小，但是还是有些人会担心美联储过度加息会将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进入衰退了。那在这个问题上，明天即将公布的这个 GDP 数据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更明确的判断依据呢？
我想美联储现在像在走一个钢索一样，如果说力道过猛或是过急的话，有可能把美国的经济推入衰退，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又没有办法抑制这个通货膨胀。那我们目前看到明天要公布的 GDP 数据，目前市场预期可能不会太理想，但是我想 GDP 其实是一个量测经济体大小的指标，它根据它的数字可以计算一个经济正在膨胀或是正在缩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判断指标。那通常我们通常需要其他的综合指标来看一个经济的健康状况，就像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医生不会只看我们的心跳来判断说这个人的健康与否，必须要搭配像血压或是血氧或是一些这个验血等等资料。那同样的，我们看一个经济体的健康与否，我们必须要看劳动市场，我们看必须看投资力道，就是光是看 GDP 本身或许不是这个太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指标，所以我想就是要综合来看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方式。
嗯，显然拜登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哈，所以他们也是提前的给公众在打预防针。我们看到财政部长耶伦在上周日的时候是公开表态，那说的也是您刚才这样的一番这个分析哈。另外，白宫的这个网站上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连续两个季度 GDP 收缩并不是经济衰退的判断标准。那到底这个我们现在如果要说按照您刚才说的，我们还需要看其他的经济数据，那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在陆续的出炉，那就此来判断的话，您觉得美国距离经济衰退还有多远？
是的，我最近很多这个有关经济衰退的说法甚嚣尘上，那我想耶伦的说法是正确的，连续两季 GDP 收缩并不是经济衰退的指标，经济衰退的正式定义是由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景气循环定期委员会来决定的，这个单位是美国定义经济衰退的唯一权威机构。那经济衰退的正式定义根据这个委员会是说显著并普遍的经济活动衰退，并且维持好几个月，因此总的来说除了 GDP 之外，还要看这个就业人口失业率产业影响广度、时间的长短等等，这些资料点其实都需要时间才能汇整，很多时候在这个经济衰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回顾来说过去那段时间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时候。那就目前来看，即使明天的公布的第二季的 GDP 是下跌的，美国并不是在经济衰退，因为我们看到劳动力数据还是相当强劲，这个消费支出还是很稳健，这不可能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表象。虽然说美国经济比起去年来讲是放缓很多，明年也会继续的放缓，但是光就劳动力来讲，距离经济衰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不过我们当然也不能排除说这个突发状况，像是新冠疫情那样子一个工位危机或是其他危机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但是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啊，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前景都不是很乐观。那我们还看到本周二的时候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就写到说，美国经济要在眼下的环境当中避免衰退，实际可能性是很小的。另外 IMF 还警告称，全球经济或许会面临50年来最疲软的一年，可能很快会徘徊于全球衰退的边缘。您觉得 IMF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是，我们要知道经济成长放缓不等于经济衰退。我们知道这个全球经济下半年以至于到2023年都会放缓，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IMF 国际货币组织在7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EO 里面再度调降对全球经济的展望。那下修的主因呢，主要是目前这个全球最大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双双这个预期放缓，尤其是美国今年的这个成长是下调的。那主要的风险是通膨升温、乌俄战争还有中国清零影响造成这个经济的成长。那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如果说操之过急或都过猛，对经济成长也是有抑制作用。那虽然是这样，目前对于全球经济的首要职务不是先救经济，而是先把通膨控制住，毕竟如果没有平稳的价格，再飞快的这个经济发展，人民只会看到购买力下跌，赚的钱都被通膨吃掉了。当然就是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在这样子的大前提之下我认为民众可能就是要来思考一下，或许怎么样的来更好的准备，对于下半年或是在接下来一个经济的一个趋缓的状况下，怎么样配置自己的资金。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